康熙皇帝听了熊赐礼的话，不由连连点头。杰叔在一旁接过话茬也说，主子，人才还怕没有吗？但是会治河的人未必会做八股文呢，从童生秀才慢慢考到举人，从州县官再一步一步升迁上来，等朝廷知道他会治水，那一千个里头也不定能找到一个呢。康熙听了笑了笑说，哎，好，说得好啊，所以朕并不专重科举，留着纳捐这条路也算是另开财路吧。明天再下一道旨谕，着各省大员秘密的访查人才，也不限于治河，凡是懂得天文地理、数学、历法、音律、书画、诗词、机械的，凡是有一技之长的，都要推荐给有司养起来。做学问做得好的，那也可以出来做官嘛。进府这个人不只是明珠推荐过，李光地、陈梦雷两个人也曾经给朕推荐过，也许他真的能办事呢。等回到京城见了之后再说吧。一提到李光地和陈梦雷，众人谁也没敢接话茬。这两个人呢，都是康熙九年的进士，他们又是同乡好友，可是如今两个人却闹翻了脸。当年陈梦雷奉了皇上的密旨，打进平南王耿精忠的内部做内线，约定好了把情报送给在家居丧的李光地。可是自从耿精忠竖旗谋反，李光地所有的奏折从来没提过陈梦雷一个字。是陈梦雷甘心从贼了呢，还是李光地从中捣鬼，为了陈梦雷的功劳了呢？这事儿啊，就他们俩人知道，旁人谁也说不清楚。后来耿精忠终于被消灭了，陈梦雷也作为从贼要犯被押解进京，关进了刑部大牢。刑部也过了堂，问陈梦雷为什么要谋反。陈梦雷回答得很干脆，说是奉了皇上的密旨。这刑部堂官一听就傻脸了，这总不能把皇上传来做证人吧？这么一来案子就没法往下问了，一直拖到那儿。陈梦雷在监狱里啊，是气愤不过，就写了一份告呈皇书和与李光地绝交书传出去了，一时是风行天下，轰动朝野。俩人这场亲命官司啊，越发打得不可开交了，连康熙也似信似疑，不知道如何决断好了。今天康熙突然提到他们俩，不觉心中又是一阵烦恼，便跃马登上一座沙丘，远远的眺望着黄河出神。忽然远处传来了一声高喊，哎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还不快到那边镇上去。众人回头一看，远处岸边站着个人，一边把手臂平伸出去，好像在测风力风向，又好像是在目测对岸的大堤，一边冲着康熙喊着，哎，说你们呢，你们这十几个阔公子不想活了，要看景致到城里铁塔上去。康熙身后的御前侍卫武丹见这个人如此无礼，狂妄自大，不由一抖缰绳就冲上去了，用马鞭子指着那个人说，嘿，你是什么人，管得着爷们的事儿？武丹呐，是咱们非常熟悉的犟驴子，以前和魏东亭一起做侍卫，后来皇后赐他改名叫武丹了。他本是关东马贼出身，生性十分的粗野，一开口就伤人。穆子胥急忙上前制止他，把那个人打量了一番，笑着说， 哦，这位大哥，既然这里不能待，那你为什么还待在这里呀？哦，哈哈，我是河伯陈天一，这位出口商人的有种啊，那就让他留在这里。哎，你们几个快走吧，桃花汛一个时辰就到了，这里顷刻之间那就是一片汪洋啊。康熙听见这话反而翻身下马了，走过来问他，你的命不是命，既然你不怕，那我也舍命陪君子。熊次履一听就急了，不管这个人是疯是傻，桃花汛在这个季节那肯定是有的，他真有点后悔今天粗心没有考虑到这些，急忙上前一把拉住康熙说，啊，龙爷，哎，这儿没什么好瞧的，咱们还是到镇上打尖去吧。这位兄弟多谢提醒了。康熙一边跟着他走一边回头大声说，既然这么危险你也快走吧。陈皇头也不回，十分自信地说，我还要测水位水量，此刻那是千金难买，哈哈，淹死我的水呀，下一辈子才能来呢。说着便快步向上游走去。康熙君臣十几个人骑着马是一阵疾驰狂奔回到铁牛镇，在路边的一家饭店大棚底下坐下了。康熙要了一盘黄河大鲤鱼，几碟子小菜，一边吃是一边心神不定的翘手望着河边。他夹了几次菜，这菜都从筷子上滑下去了。这个地方啊，距离黄河有七八里地远。众人见镇上的人来来往往，熙熙攘攘，一切都很平常，哎，也就放心了。穆子旭见康熙心神不定，笑着说，哎呦喂，这树林子大了，它是什么鸟都有，就说刚才那主吧，也不知道是个疯子还是个傻子，哎，主子别理会他。康熙听了点了点头，这才坐下默默地吃酒。熊次履和杰叔一边坐一个，不敢动筷子，只是捡菱角鲜藕啊，小心地品尝着香培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陈黄也从河滩上走过来了，向店主人买了两个烧饼一盘牛肉，毫不客气的坐在康熙对面，手撕口咬，大吃大嚼起来了。康熙悄悄取出表来看了看，已经将近一个时辰了，便对那个人笑着说，嘿嘿，我说河伯老兄，你怎么放了一个哑炮呢？刚才不是你说的吗？一个时辰大水即到。陈黄没有立即答话，看了看太阳的影子，又往上游看了看，把一大片牛肉塞进嘴里嚼着，含糊不清地说，再好的表它也没有日头准，您呐，等会儿再看吧。杰叔和熊次履见他还在吹牛，不仅失声笑了。武丹怪笑着对穆子旭说，我说穆兄，你我兄弟也算见过点世面的了啊，嘿，可从来还没见过这么一个吹死牛不倒架的活宝呢。话音没落，他们的脸色就变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陈雷一样的河涛滚动的声音已经隐隐约约的传过来了，大地都被撼得瑟瑟发抖，宁静的铁牛镇顿时哗然大乱。地保是满头大汗，一边跑一边大声嚷嚷着，朝神爷来啦，居民人等都到那边东岗上去回避喽。好家伙，一时间是人叫声、狗吠声、老太太的念佛声、孩子的哭叫声、收拾锅碗瓢盆的叮当声，哎呀，搅得像开锅粥似的。一群群人连成片滚成团，是争先恐后的往东涌去。店老板脸色苍白，慌慌张张的跑过来， 哎呦，爷们，你们还发哪门子呆呀？哎，怎么着？你们怎么还不动啊？见康熙站在棚下不动，旁边的几个人哪敢动啊？这老板可真急了。哎呦，我说几位爷，今年不比往年，这河堤全垮了，你们快走吧。坐在一旁的陈黄只是笑着站起身来往那边看了看，反而又坐下了，笑着说，哎呀，这可真是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啊。放心吧，这是铁牛镇，有神牛镇水，何惧之有？要走啊，你们走吧，这么一桌好酒菜只好便宜了我陈某。明天我就要回邯郸了，这正好为我北上践行了。此刻康熙已经知道陈黄的能耐了，一把扯住他说，哎，何伯老兄，快走吧，别吃了，明天我为你摆酒，这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陈黄去看了看康熙，摇摇头说，哈哈，多承厚爱，我还要留在这里看朝呢，放心吧，桃花穴来不了铁牛镇。哦，为什么呢？难道说你是神仙吗？陈黄一愣，随即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哪有什么神仙呢？我告诉你，此时黄河水中有六成泥沙，铁牛镇一带河宽500丈，平均有7尺深，加上洪水，不过上涨2丈，河岸距铁牛镇1100丈，这沙滩便是天然屏障，水上了沙滩，水流的速度必然缓冲，泥沙必然会越积越高，说不定会淤起一条长堤来呢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这可以节省皇上几十万两银子呢。他说的滔滔不绝，把个康熙听得愣了神儿。陈黄一边指手画脚，一边夹起牛肉往嘴里送，还要长篇大论的往下说。武丹却不耐烦了，猛然走过来说，还不闭住你的狗嘴，你八成是个疯子，活腻了，就在这里等着喂王八吧。熊次履大喝一声，德楞泰、素伦，架起主子快走。德楞泰和素伦答应一声，不由分说把康熙扶到马上，武丹照着马屁股狠命就是一鞭子，那马是狂嘶一声，扬鬃奋蹄，绝尘而去。武丹阴沉着脸也上了马，用鞭子指着陈黄的鼻子恶狠狠地说，你这个家伙要是活着出来，可别撞到老子手上。说完打马扬鞭而去。偌大的铁牛镇立刻空落落的，只有一个陈黄在棚子下边稳稳地坐着。此刻河涛的呼啸声已经如千军万马般铺天盖地而来，但是黄河水毕竟没进铁牛镇，头汛过后果然奇迹般的涌出了一道1丈多高的天然沙堤。第二天早上，康熙派穆子胥飞马到镇上来看，讨水的人们还没回来，只是康熙那一桌丰富的酒菜被陈黄吃得杯盘狼藉，人却已是无影无踪了。咱们按下康熙他们这边的事儿，翻回头来交代一下靳辅。靳辅这个人呐，咱们的前文书曾经有几个地方提到过他，书说到这会儿也该交代交代他了。这靳辅啊，原本是安徽巡抚，近来他接到皇上的旨意，调任他为治河总督，因为他手下有几个非常精干的幕僚，所以办事一向迅速。放了圣旨之后，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，他就把手头的积案处理完毕了，又命2个师爷 先到清江查看黄淮运三河交叉口，他准备提请皇上批准他把河都总署由济宁迁往清江。一切准备停当，就叫了他最得力的募兵封志仁过来下棋。其实啊，此时此刻他哪来的闲心呢？他正在为自己即将上任治河总督发愁呢。要说起来啊，靳辅自幼酷爱水利。康熙十年，他受任安徽巡抚，恰逢黄河改道，灌境而过。他出仕治水之道居然颇见成效。但是如果接任治河总督，靳辅这心里啊也有点忐忑不安呢。黄河从三门峡向东，水势平缓，到辉宁一带由于地形更加平坦，泥沙积沉，河床是越淤越高，远远看去像一条天不管地不收的土龙，因而名叫悬河。因为治河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，特别是在古代科学不发达，想治好黄河谈何容易啊。所以历来地方官员谁都不愿意当这个倒霉的治河总督，如今皇上让他接任这个治河总督，这么一来虽然他的官职由正二品晋升为从一品，这官职是升了，但是他这心里反倒有些心神不定，他怕自己不能胜任。对面坐着的师爷封志仁见靳辅说是和自己下棋，但是拿着棋子儿老走神，知道他有心事。他手里一边摆弄着棋子儿，一边微笑着看着靳辅。他知道靳辅的脾气，就是自己不问呐，这位东翁迟早也会自己说出来的。果然过了一会儿，靳辅舒展了一下眉头，自言自语地说，哎，现在的事儿还成个什么体统啊，这外官越来越难做呀。守长些要钱，老百姓骂你是民贼，不要钱又打发不了上司，朝里就有人诬告你是国贼。呵呵，反正啊，进退都是个贼名。哎，封志仁点了点头，一边走了一招高吊马，一边问他，我说东翁，这次进京带多少钱呢？靳辅没明白他的意思，看了他一眼，啊，带钱？哈哈，东翁，我是说带少了不济于事。哦哦，哈哈，带了15000，哼，这回啊我也要做贪官了，河工银子下来，这笔账要开销出去。河都不比巡抚，这个坑我填不起。封志仁狡黠地眨了一下眼睛，东翁，15000啊？15000？怎么，你是说不够用吗？封志仁搓了搓手，哎呀，东翁啊，这够使不够使那哪能说得清啊，忠诚只要有人缘说说啊，一个子儿不用，哎，那也许能办成事儿。封疆大吏是什么行情那我还真不知道呢。反正我知道我的同乡刘瞎子捐了个铜枝，捐银子30000两，投的是明珠的门路，门包1700，堂官5000，十道名相手里8000，才放了个十缺知府。江西刘如本用1500两金子打了个佛爷送进锁中堂府里给他做寿，票你下来祭寿淮西盐道。还有我的一个表亲徐求仁，就是上个月吧进京求官，听说带了50000。哎呀呀，东翁啊，这和做生意啊是一个道理儿， 买者情愿，卖者甘心，一分价钱一分货，言无二价，童叟无欺呀。风致人口若悬河的说着，进府的脸上已经变了颜色，把棋子一推，身子往后一仰，说：“哼，要是这样，我一个子儿也没有。哼，我做到这么大的官，不能那么下作。这一万五啊，也不过是买个平安。要是还不行，那也只好随他们的便喽。”刚说到这儿，门上的长随走进来禀告：“忠诚，外头有个年轻妇女，带着两个孩子，说要求见忠诚大人，说他们是李光地大人的家眷。”说完，嘴唇蠕动了一下，欲言又止。进府听了不由一愣：“嗯，李光地和我平常只有见面的情分呢，如今他是国家要臣，怎么会将妻儿托付给我呢？又怎么会连封信也没有，母子三人就找上门来了呢？”他一边寻思一边说：“你还站这愣着干什么呢？快请进来呀。”长随躬身答应一声：“是。不过他们三个人奴才瞧着实在不像官亲呐，那衣裳破的还就像叫花子似的，鞋子也张了嘴。”“嗯，是吗？”进府有点不知所措的看看风致人。风致人看了长随一眼：“你没告诉他说靳大人没带家眷，不便接待他们吗？而且靳大人即日就要离任进京。”长随急忙说：“回风爷的话，奴才说了，他说正是听说忠诚大人要进京城，这才来请忠诚大人念着同朝为官的情分，带他母子同行投奔李大人。他身上是一文钱盘缠都没有了。”进府略一踌躇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哎，既然如此，那请进来见见再说吧。”功夫不大，长随带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妇女走进来了。进府把她上下打量一番，看样子不过二十七八岁，高挑的身材，瓜子脸上细细的两道八字眉，虽然是脸色憔悴，但两只眼睛却很有神采。她一手拉着一个孩子，还没等进府问话呢，先蹲了两个万福，接着就跪下去了，轻声说：“贱妾李秀芝叩见靳老爷。”靳府赶紧用手虚扶了一下：“哎，不敢不敢，这断断使不得呀，尊夫人快快请起，看座。光帝大人乃当今天子近臣，靳府倚重正多，这如何使得呢？”李秀芝坐下了，接过下人递上的茶来，红着脸说：“回大人话，这是理所当然，因为贱妾不是光帝的原配。”